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14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大约差不多在4年前呢，也就是疫情的时候，全美各地呢开始出现了这个打砸抢的这个问题，尤其在加州啊，这个事情发生的频率更高，而且问题更严重。因此呢，在加州的舆论方面，就认为觉得说，就是当年呐，这个10多年前定下的这个第47号提案，将刑法把这个950块钱以下属于轻罪的这个标准公布以后，引发了这个宵小会肆无忌惮的犯罪哦。那么过去呢，其实这几年以来，加州有非常多的团体都多次的提出要修改更严格的法律来维护治安，但是呢，做了好几次，通通没有通过。那么这一次呢，现在又再度的卷土重来，希望能够修改第47号提案。那么这个案子呢，现在已经获得了足够选民的签字，就等待今年的11月投票来做一个决定的这个表决啊。那么要修改这第47号提案的这个公投呢，其实在内容里面也做出了相对的一些调整跟修改，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法案，让民众能够充分的了解，到时候你要投 yes 还是投 no， 你自己心里应该要有一个准备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 Hello， 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修改第47号提案的标题是减少游民，还有这个减少应该讲说吸毒吧，还有这个要防止窃盗，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啊。因为它的英文名字是 Homeless 还有 Drug Addiction and Theft Reduction Act。OK，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好不好？什么地方做出了一些改变？我看到了这些什么游民啊、滥毒啊或偷窃啊，这些好像you know， 好像没说什么东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吧。
对对对，其实刚刚我想纽约的听众应该也有感觉到，在纽约的很多城市的店面也都因为打砸抢关起来。这虽然你们没有47号提案，但是我们洛杉矶是有47号提案的。就像广瑜刚刚说的，这个47号提案呢，事实上在2014年10年前通过的。那时候最大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个法案，是因为我们那个监狱啊，加州的监狱人满为患，关不了人，所以他觉得如果我把一些比较简单的罪把它做轻一点，这样他就不用去关，那关监狱的人就会少一点。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把一些比如说啊，你可能只是拿一个什么小白粉啊这种简单的毒品，他觉得把它变成轻罪了，或者是你这比较不是暴力的哈，只是偷拿一点小东西的，然后或者你伪造支票的啊，那个到里面这个顺手牵羊的，就都是小罪。那尤其是进店里面，刚刚广瑜说的，我们加州那个时候特别讲一个价值，叫950块，只要没有超过950块，它就是轻罪。那轻罪不是说没有罪，而是因为轻罪进去之后呢，他可能法官说，哎，我判你6个月，可是他只关一天就出来了，所以呢，你说他都没有抓去关，有啦，所以也不要说什么零元购就没有关，还是有，只是说很早就出来，因为监狱人满为患。好，那这是我们的背景，我们加州的47号的背景。那今天呢，就像广瑜说的，过去这30年，一部分是经济，一部分是疫情，一部分是一阵的所有的通膨，经济影响了很多，所以很多人真的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最后还开始偷窃。那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你刚刚说的这个新的提案是 homeless， 就是他要减少无家可归的人，他要让有毒瘾的人，像这个，因为47号，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拿一些小这个马凡尼说什么那种简单的那种毒品药，他现在发现，哎，你是有毒瘾的。现在不是你拿毒品多少，而是你有毒瘾，你不把他送去做戒毒的话，你抓不胜抓。所以他这个修改希望是针对毒瘾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他认为说，我要降低你犯罪率，我就你记不记得以前有那种三证法案？
对。
对，他就是要学三证法案，就是说你虽然950块钱你跟我说是轻罪，但你第三次950块的时候就重罪了。
嗯哼，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次公民的提案哦，当然我必须要这样讲，公民提案要能够进入到加州公投的标准实在不容易。
对，
所以他们事实上收集了已经超过600,000个合格选民拿到这个 petition 请愿，才有办法让加州的州务卿 state secretary 认证说对。这个公投可以放到今年11月的大选的选举里面，所以他已经超过了这个点票的要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两天新闻就开始讲说，哦，这个会上公投了。
对，
可是他很里面很详细，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刚刚说的哈，除了我刚刚说950块第三次的时候就是重罪了，不管你偷多少钱，只要第三次就是重罪了，不用说超过1000块。另外一个，如果你是贩卖那个 fentanyl， 我刚刚说那个芬太尼啊，
嗯，
就是一个那种鸦片毒药，
对对对，
它这个东西它现在要变成重罪，
嗯哼，
就是它对毒贩，就是你是贩卖的人，你不只是持有，但你还祸害其他人，哈，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手上有毒品，到第三次被捕，你也要去戒毒，
嗯哼，
就是它有点像三证法案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看到你有。到第三次的时候，管你有一点点，1公克、3公克 ，doesn't matter，你就要必须去戒毒。所以他刚刚说是降低那个毒瘾嘛 ，addiction。
对，
所以这个是这一次的这个新的提案。但是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人看到很详细的、完整的，因为这个都要印到我们公投。所以今年大概10月中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收到，加州的人会收到选票，你就会看到详细的说明。
可是你知道吗？其实重点在这里哈，就是说，其实第47号提案从通过到直到现在为止，10多年的中间呐，里面有非常多的组织都想要推翻它 ，OK， 也重新上过选票，但是选民不卖账啊，就觉得说，哦，你这个一天到晚在盖监狱，这个没办法，你知道吗？好，那我想他是尝试过很多次的，这又再次卷土重来。除了这个现在的环境有改变以外，过去没有办法获得选民的认同，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嘛，47号提案是10年前2014，我相信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感觉，可是真正是最近这3年，而且这个改变不是只有加州，是全美国啊。
嗯嗯，
我相信纽约的人一样，现在那个商家很多人都是，尤其是大商家在纽约市里面，他根本完全就关掉了，他不开了，因为他都一直赔钱啊， Target 也被抢，什么都被抢，对不对？
嗯，
所以有人就说这个不是加州47号的问题，你看全美国都有这个问题。
对，
来，那人家纽约也没有47号提案啊。那为什么会全美国都这样？其实这是经济问题，
嗯，
通膨问题。当你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会铤而走险。
OK，
所以很多人说你要把它怪罪到47号提案。47号提案本身里面，他想要做到的是降低人在监狱里，因为他认为关你对你没好处，希望你能够在社区里面得到正面的教导。
OK，
希望你在社区里面重新生活，
okay.
而不是把你关在监狱里面，以后没有办法融入生活。
OK， 来，我们的州长 Nelson， 帅帅的 Nelson 州长，他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其实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这里啊，他是民主党的州，他是民主党的这个州长。Nelson 他对选民说的话，这个法案能不能够通过，其实他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啊。这个不是因为就说他有很多这个 Nelson 反对的，在我们很多的公投里面结果都没有过关，也就是 Nelson 的一句话。那我现在想要知道，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就是重新修正第47号提案，变成一个新的这个什么 Homeless Drug Addiction and Theft Reduction Act， 这个部分的话，州长的态度是什么？
他是不支持的。
他
为什么他不支持？
他不支持，
他不支持呢？我其实要，其实我去研究他为什么不支持，因为最重要一个最大的原因是，自从开始打砸抢过去这30年，我相信身为州长他也颜面无光。而且他未来还想要选总统，他是我们加州的明日之星啊。
对啊，
所以他怎么会想要背负这个重担，说在他州长的时候加州是最不好的。那又加上说本来前3年他的光环非常的高，因为我们有这个税金的余额，
对，
钱多的不得了，连午餐都可以完全免费，对不对？
对对对。
结果现在又开始赤字了，所以他现在刚好在走下坡，你知道吗？那他在走下坡的同时呢，有一件事很重要，是他认为啊，47号就像我刚刚解释，他认为47号本身没有问题，而是不周详， 不周详的部分就是指说他刚刚提到的打砸抢这个某些部分，他愿意在跟针对他要从商业商家的角度去改变这个法律，比如说怎么样保护他们，怎么样增加更多的等于说措施，或者他要透过其他的方法来改变经济状况。那当然他也不希望有游民 homeless 或者是无家可归人在路上，所以他，你记得上一次我们两个讨论过一个法案，就是要盖那种有心理医疗治疗的床。所以他，你不要把他关到监狱里嘛，他明明就心理有病啊，他不是没地方住的问题，是他根本就不愿意住在里面，他是心理有病，然后他吸毒也是因为心理有病，所以他要连续他过去这几个他想要修的法放在一起，而且他认为这些法律不应该由人民公投，他认为这些法律应该由我们所谓的州议会的 Assembly Senate 众议会跟参议会两个人跟州长共同修改法律就好了，不需要变成全民的公投，所以他是反对这个公投的。但是呢，现在一个我想最近最新的发展就是，因为既然这个已经决定可以上公投，现在他阻挡不了了，对不对？他阻挡不了之后，据说啦，这个是很多报纸在猜测，他们现在在他修改的法案里面，他会加一小段，如果这个公投过了，他这些所有修改的法案也完全不成立。这代表什么？这有点点像威胁，就是说我现在帮你做了这么多好的哦，我现在开始在改咯，还没有公投我就给你这么多这么多福利了，你一旦公投过了，我这些福利就全没了。你听我在讲什么吗？这是一个非常，
我不懂，这啥意思？
他现在修了很多法案里面，我刚刚说了嘛，他一开始就不希望大家去走公投，所以他本来就开始要准备，开始做一些帮助商家的，做更多的所谓的戒毒中心，他开始要拿预算去做这些相关的各式各样所谓的福利法案。他不是把它当作犯罪，他把它当作我们怎么样来规范这些人，让他们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不会来打砸抢。所以他打算要拿出一些钱来提供各式各样的所谓的措施。那他这些措施等于是要拿政府的预算来做的。
Okay.
可是而且这个是要修法就可以过的，因为修法一过就州政府的预算就有了嘛。
对，
因为预算不是我们人民决定的啊，
对，
预算是州议会跟州长签了，三众议院、参议院、州长签了就结束啦。
对，
他们就可以自己做预算了。那一旦他预算过了，可是你的这个公投过了，他的预算就不算了，你懂意思吗？他现在他用这个，有人说这是威胁，有人觉得这个是你怎么可以这样？人民过了这个，然后你就把你给我的抢回去，所以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因为这个修法过程还没有完全，所以大家都还可以继续修。
Okay.
所以他现在加了一个弹书，因为这个47号的修正法案进了公投之后，他就在最后一个弹书说他的福利法案下面他都会写说，一旦公投47号反对这个东西过了，今年11月如果过了，我前面的这些福利就没了。
Well,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现在他做的这些措施、哦、如果跟这个现在新推出来的就是修正第47号提案如果通过的话，可能两者有重复的地方，所以干脆他就这个加了一个弹书说，如果这个过了，我以前所有的东西我就全部废了。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很 tricky 的地方吧。
有的时候你说是重复，有的时候你说是互相抵触，
对，
或者是反正基本上他就是要告诉人民说，你看我是有做事的，谁叫你去通过公投，所以我做的事被你抹杀掉了。我没有，我讲难听的说白话就是这样，我现在就是讲白话给大家听。因为我以前在纽约州政府工作，那我代表州长办公室去跟参众议员协调，这大家都在想谁才是这个法案的赢家。那他一定要拿出来的东西就让你知道，你看吧，你不听我的最后结果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啦，现在这个因为这个公投上了，那他已经无法阻止了。
Okay. Uh-huh.
所以他必须在他的法案中间告诉大家说，一旦你有了这个就没有这个，那你不要怪我，是因为你要这个所以你不要这个。
Well, OK, 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不管要哪个，重点在这里，如果第这个修改47号提案真的通过的话，我们加州现在监狱人满为患，那马上就是盖监狱咯，是不是？大家这个觉得说治安不好，那我们要把人抓起来，那就是盖监狱嘛。那盖监狱现在又回到一个问题，我们加州的这个预算赤字，哇，这个完全是一塌糊涂的状况之下，那盖监狱谁出钱？就你我出钱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在加州的第47号起案哦，已经要修改的这样的一个在上选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呢？修改更严格的法律到底能不能够减少犯罪呢？你认为能不能够产生这个吓阻的作用呢？还有就是加州严重的这个赤字哦，为了治安，纳税人可能要买单，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哦？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群燕，我要接下来想请教你哦，其实因为我们现行的法律是说950块钱以下是属于轻罪，950块钱以上是属于重罪，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新闻打砸抢，他随便抢两个球鞋，早就超过950块，好不好？而且他也已经放出来了，我们现行的法律早就，因为你知道吗？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所有的东西，你今天看到那些。我讲难听一点叫杂碎 ,OK? 这个跑到店里面去砸的东西拿东西出来，他拿的那个一双 Nike 的这种什么 special edition 的那种特别的那种什么
限量。
限量，对对对，谢谢那个中文。限量版的那一双1500好不好，然后他也被放出来啦。那我们的950定到450或定30好不好，到底有什么用啊？我都不明白耶，你告诉我一下。
你知道吗，这个950的窃盗金额并不是指贩卖金额。所以那本鞋的本身的价值，950块的定义不是因为它的卖价1500，它就是1500。
所以
是为什么我跟你说哈，就像你说的银楼啊，你说那个你这颗首饰卖20000，那它真正的成本是什么？多少钱？
那
一样道理。所以我再告诉你说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执法人员对这些，比如说他进去里面只拿了一双鞋就走的，
嗯，
他很，你要第一个证明它的价值，因为买卖的价值跟东西的真正价值是不太一样的。那还有另外一部分我要这么说了，因为它的发生的速度非常的快，
对。
然后现在所有的为了保护员工、保护这个保安人员，
嗯，
他们都叫他们不要阻挡它。
对啊，对啊，没错。
对，那所以在这个怪速形容的过程中，他们说如果是一个人还就算，我们说叫做顺手牵羊就算了，
嗯。
可是因为他现在是一群，所以呢，一群他的速度太快，然后一堆人在那边跑跑跑，一直跑一直跑，可是中间拿走其中的一个，然后一堆人一起走，他这非常的困难，所以你要指证他的时候也非常的困难。你要从 video 里面看到完整到底是哪一个人啊？假设今天50个人走进去，只有其中一个人拿了那双鞋，可他们50个人都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你也很难看出来他摸了什么。
嗯，
这是为什么现在你去店里什么东西都是用锁起来。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个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说，他只是要买一个那个湿纸巾洗脸的，也是 lock。在沃尔玛拿不出来，所以一样道理，就是我现在不谈这个行窃的行为，我来谈说这个47提案里面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因为950块也就算了，对不对？轻罪，那很难去定义他，而且他可以一直不停的950块
啊。
这是为什么现在修改的人也是说，好，你要950是轻罪就轻罪吧，但是到第三次拜托你，这个就是惯窃了，所以他就把它办成重罪，你懂我意思吗？
Okay, okay.
所以他现在也不去动那个950块啊！你不要以为修改法案之后就是提高950块，没有，
oh.
还是950块，
oh.
只是第三次的时候、就不是轻罪了，因为你同样的事做超过三次， 就三证了，其实你要变成重罪，所以他也没有要改那950块，
oh.
所以你不要误会说
OK OK， 我误会了。
25块就等于没有，还是950块，只是第三次要变重罪。假设这个公投提案过的话
，OK， 了解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说，随便你看到这些打砸抢的人，他手上的东西早就超过950块，然后很多的选民都说，哦，950块，然后让这个小小这个有空子愿意去怎样怎样。我心想，那现行的法律就早就已经违背了，不是吗？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如果要在公投的时候第三次，我管你多少钱，只要你有三次，我就是重罪，我就把你抓起来。
三次被警察抓来说你有轻罪哦，你有乱，就算你偷10块好了，
嗯哼，
可是你做了三次
，OK，
第三次就是重罪。所以他这一次的做法是要 等于是严刑峻法，要让一个所谓的惯犯
okay.
OK， 就是你已经持之有味了，一直回去偷的。
好，
你知道有时候小孩子不懂事，偷拿一根糖果，你不希望就当他关吧？
对啊，对啊，
对不对？ Uh-huh. 所以那你第三次明明知道都是错的，一直去拿，而且越来越多，那 something is wrong。所以他这个法律的背后，现在修改的方法，他是从惯犯，所以他一直说他是降低，他是对毒瘾也是惯犯，就是你第三次持有这么久被抓到也是。
OK， 好，接下来再讲，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在乎治安了、啊，尤其这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加州有这样的问题，不是哦，全美国都有这样的事情，
全美国都有，对，
全美国哦，不是我们，这不是我们加州的特产哦，千万不要把自己往身上揽 ，OK， 要不然的话，我们这州实在是太烂了。来，我想请问你，现在的问题在这里 ，OK， 你今天做这些法律，如果要关这么多的人，当初我们为什么会把它变成950块，就是因为觉得说，哎呦，你这小事，你让纳税人去买单，然后让这些人关在里面，越关越坏，所以说让他们出来，好啊，如果这个法案现在在这个社会氛围里面很有可能会通过的话，那我想请问你，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盖监狱嘛？盖监狱可以啊，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加州的那个预算严重赤字，你知道吗？这个大起大落。那请问一下，那如果要盖监狱的话，谁有钱？就是拿你我的钱嘛，是不是这样？
你知道吗？这个提案的这些人也很聪明，他们说呢，不要送到我们这个县监狱，就是康体的。送到州的监狱，那他的意思就是指说哪里偏僻有洞就把他放去哪里，所以表示你今天在洛杉矶县犯罪，你不见得在洛杉矶县的监狱关，你可以送到哪里有空的州的，因为全家都有很多监狱嘛，有的是在比较荒凉的地方，没有太多人的地方，那监狱是空的。
OK， 那你的意思，
对，没有，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这个提修改法案的人他的解读方式，就是说反正呢我就是要你去关，那关了之后呢你就帮我找到任何有空的监狱就把他送去，你不要，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监狱满的监狱绝大多数像我们这种人数比较多的洛杉矶县、旧金山，就是我们这几个大县，其他县是蛮空的。
哦，这样子哦。
对，因为他们人口少嘛，哦、啊，当初盖的时候也是这么多嘛，所以而且在那边人口少，他的监狱是归州管不归县管，因为他人不够多。
OK，
所以呢，就像我们洛杉矶县的法庭有这么多，满街这么多，
okay.
别的县只有一个法庭，他用不到那么多案。所以你要这样想，就是说，当然了，这提这些修改提案的人，他有这个建议，可当然这也不是他建议就可以的哦。所以我也只是说，就像你跟我说。到时候有可能，他还是不准你用州的监狱。
对，
但是我还是必须看到他完整的公投的提案，我才比较能够了解最后会发生什么事。Okay. 但是有可能没有错，就像你说，如果最后他这个所有的提案全部写出去之后，里面有哪里没有包括到好的，那我们真的没地方关，人满为患。到时候你还是会把它放出来的。
是，好，另外一个部分就说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个加州是民主党的州哈，他不崇尚严刑峻法 ，never， 这个是民主党的他的一个政治的倾向哦，跟共和党的州完全不一样，共和党就是杀无赦。那么我想请问你，你知道吗？那现在这个修改第47号提案的这个新的案子要由公民这个投票决定，你以你的看法。在民主党的州现在要把它改成严刑峻法，你觉得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说嘿太早了，现在看不出来，很难预测？
我个人在南加州的感觉，我是觉得整个氛围都是比较倾向修改这个法案的。因为你可以从他在做签名收集的时候，即使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或是县市，很多人也是看不下，因为多少你身为害怕，像我自己好了，虽然我没有党派，我现在不敢在空的停车场等我的孩子下课，我会怎么样都挤进那个教室，然后坐在角落里，因为我不敢自己坐在停车场，以前我不会这样觉得，所以我相信有一些一般的平民大众，没有政党特别的这个说想法的人，他会单纯从他身边的感觉，他会比较愿意去希望政府保护他，那法律是其中一个最容易的方式。所以我会认为说他这一次收集签名这么快就达到，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不要忘了有大选，总统大选。所以呢，因为总统大选的关系，他会激发很多人平常不关心的人就会出来投票。那因为你知道我们加州通常因为民主党永远都是赢，
对，
所以在某一些议案里他根本就共和党就不想出来投，因为他没有机会赢。可是这次因为有总统大选， 他可能全部都会出来。
Okay.
所以这也是民主党害怕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四十七提案里面，这一次会激发更多保守选民出来投票，不管他是不是民主共和党的，就是比较保守的，希望严循进法的，他可能不见得是共和党的人，他会因为这个法案都出来投票，反而会帮助了保守派的候选人当选。所以这两件事是牵在一起的。
Okay.
所以他们现在急剧的希望这个不要成为话题
啊。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我们先进广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说，现在加州为了要怎么讲，就是希望能够减少犯罪，然后要把这个打砸抢能够彻底的这个遏制住啊，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推出了新的修改第四十七号提案的公投。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认为呢，严格的法律能不能够减少犯罪，产生吓阻的作用呢？以及我们加州严重的赤字，那么当初的四十七号提案就是因为觉得说这个关的监狱实在是不行哦，这个太浪费钱，而且人越关越坏。那么如果现在改了这个法令的话，要通过提案的话，那马上就是要盖监狱了，你觉得呢？纳税人买单，你觉得你心里愿意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介绍的是修改的第47号提案哦，那么即将在今年的年底11月由公民投票来做决定。那么想请教大家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呢，更严格的法律能不能够减少犯罪，产生吓阻作用呢？以及当初有这个第47号提案哦，就是因为觉得说这个监狱实在但是塞不下人了，所以呢改了一些法条，但是呢现在选民不同意的话，那么就是可能要盖监狱。你觉得呢，为了治安纳税人买单，你觉得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新闻分析。我简单的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哦，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就是修改的第47号提案里面的几个重点哦，就是说任何人如果是窃盗被抓到三次，管你金钱大小，全部都视为重罪。另外加重对毒贩，特别是芬太尼毒贩的这个刑罚，以及遏止毒贩泛滥和游民的问题。任何持有鸦片啦、古柯碱啦这种超级毒品的人，将会被强制的戒毒，否则呢就会面临这个刑事罪的起诉哦。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就是修改第47号提案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哦。你觉得这些东西能不能让我们的治安能够更好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啦。好，来，我停止说话，我要得听听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嘿、hey。
是，你好，
请讲。
广玉好。
好。
广玉好。
好啊，好啊，说吧。
啊，是，乱世用重点，抓，情愿我情愿建监狱，捐钱我都捐，我也不愿意看到我提心吊胆夜。我要想以前的夜不闭户，真的，广瑜啊，太可怜了。我们来了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来美国读书工作？我们来这里是要一个平安自由的地方。现在这个加州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土匪成群的地方，让我们提心吊胆呐。你这个话题太好了，我多久没有天天听你的广播，都不好意思打电话，太多人了。但今天一定要抢第一个沙发。
OK， 好，
乱世用重点，
好，好，
建监狱，监狱，监狱。
OK， 好好好，行行行，所以建监狱，你觉得说行？ 你愿意出钱，连钱都愿意捐了。好，我理解哈，这个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不同的向往。谢谢你，谢谢你这个长期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谢谢你拥挤的人群当中杀出一条血路打电话进来，感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如果能通过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个犯罪的这么猖狂。
嗯，
但是呢，刚才那个说我们来美国为了自由和平安，说了一半对，绝对自由。但是呢，自由的代价就是不安全
啊，
因为太松弛了，对犯罪太宽容了，太自由了。
嗯，
什么吸毒也没事儿，拥枪也没事儿，偷950万以下的也没事儿。哎呀，那肯定犯罪就多呀，而且有一批人他不是可以教育好的，他必须要用强制的手段。
Okay, okay.
所以呢，盖监狱不是什么坏主意。
OK， 行，了解。好，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啦齁。这个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咯。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虽然我很少赞同这个提案什么的，这次是我为数不多几次支持，因为这个提案多少是代表了社会的正义、良知、道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被抢的太惨了，这就是 Arcadia 什么的，现在那一天到晚抢劫啊、入室啊什么，这就是民主党纵容这么多年，就是装十三装的。现在搞共产主义搞不下去了，他现在也就只好回头一点。
我跟你讲，提案的是属于大概是政治倾向是属于共和党的。我现在问你，当初因为有47号提案，就是说不希望这个监狱人满为患。那如果今天要是通过这个法案的话，这个拿钱出来建监狱，你觉得呢？
那当然同意了。你想老百姓是说我多出点钱建监狱好，还是我天天上街挨打好？那多少中国人的老头被推倒在街上，完了纽约地铁被推下车道一弄死，那华人死多少？所以他肯定愿意。
OK， 好，理解。来讲华人啊，太小了，应该讲亚裔吧？因为推人的人他推的很多主意，你知道吗？我们亚洲有很多国家的，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真的这种零元购小偷小贩的累犯呢，让他判罪了以后，不见得一定要抓去监狱，因为监狱还要供他吃喝，那你就给他带一个那个电子的那个手镣，然后呢，那个定期的供媒体公布他们的那个姓氏跟照片，那这样他，然后随时就把他们抓去清理那个高速公路边上那些垃圾，这也是一种办法啊。
OK， 但是因为我们讲到法案哈，当初47号提案就是我们现行的法律，为什么有这个？主要就是觉得说你今天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把你抓进去了，这个监狱这样子关这些小偷小摸的人觉得不对，你知道吗？所以就把这个价格提高到了就是950块。但是现在通货膨胀950块是 nothing 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就说没关系，我要修改第47号提案。
哎，没什么问题的
啊，
因为我觉得950这个上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偷就是偷，你就是犯罪。
嗯，
那你事实上我是觉得就是说，但是不需要让他去监狱里面耗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因为只要给他戴上个那个电子手铐，然后呢。
所以
是公
司
让他自己受不了人。
来，你听我说啊，我现在讨论的是新闻，你讲的是 alternative， 你知道吗？你讲的是选项，我现在讲的是修改第47号提案，你觉得同意还是反对？
啊，我同意。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最重要的是要传递这个新闻给大家知道，因为这是要投票，你知道吗？是大家手上那一票你要去投啊，要不然的话你讲到其他的东西的时候，跟我的新闻可能擦边球了，你懂吗？谢谢你齁。来，我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大家好。
好，
我不能赞成，我还应该恢复死刑。因为该上死刑的人，你把他处决，有空出位置来给他们。
来，您现在讲的这个事情跟我们的现行法律根本无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州长已经告诉大家，我们是不会执行死刑的。那请问一下，我现在讲的是这件事情，你觉得我们能不能够产生吓阻的作用？我们的治安会不会好？我们不要再讲死刑，这是两件事。谢谢，你觉得呢？ Hello， 对，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会投赞成。
投赞成 ，OK。那如果多出一点钱，让你建监狱，觉得愿意吗？
对，
也愿意。行，好，今天为了治安，口袋可以拿钱出来。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久等了。喂，喂。好，
前线监狱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呢，不管是废除四十七号提案还是修改四十七号提案，这个都是好的。但是治标不治本，我们还要提一个提案，而且是增加一个法律和增加一个什么议员问责制。议员如果提的提案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很严重的后果的，议员要下台，甚至要坐牢。
Well， 那你讲的这是另外一件事哈。我跟您说，这个提案，这个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他怎么会在那个位置上？因为他获得了选票，是我们让他去做这个提案，所以你说这个是要怪我们自己对吧？我们民主制度。不是他自己去的，是我们选他去的。你说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这个已经说不清楚了，你懂吗？我们就针对于这个修改第47号提案来聊聊吧，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哎，我自动 Hello， 你好。
嘿、hey, hey.
建监狱保生命，
建监狱保生命。
OK， 然后呢？然后呢？没了吗？
没有了，谢谢。
OK， 这样好不好？你认为严刑峻法能不能够产生吓阻的作用？你认为那些无赖吧，或者是小偷吧、罪犯吧，或者嫌犯吧，你觉得他会怕这些东西吗？我想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嗨，你好，晚上好。
好，
我说进监狱啊，你花销更大，一个人一年要几万块钱啊，
大概七八万吧，
也是私人承包的。
对啊，没错啊。
我跟你说，呀、yeah, ，你好像就是我的心里，就是说无家可归的很多，星巴克药店都开不下，因为它只是。
来，这个回答我问题好不好？你觉得严刑峻法能不能够产生吓阻的作用？
哦，不能够。你应该是社会工作者，你怎么感化他？进监狱他不可怕，因为里面有吃的，有洗脚的地方。待在外面有时候。都没有地方，因为你三天两头就放出来了，今天会有什么问题啊？去里面洗一个脚啊。
OK， 来，我想你要回到我们的新闻了、啊。我们现在要修改这个法律，你知道吗？所以进监狱以后，他能不能出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困难了。那么监狱没不是很多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要花钱建监狱。那监狱是哪里来？当然是纳税人的钱来，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没接起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对啊，广义你好，
好，
那个晚上好，那个我们有一句俗语讲说，乱世之下一定是要用重点的，这是历史的教训。至于说什么花什么多钱的话，那个本来该花的就该花。那至于说如果说认为那个不该花的话，那不是变成妇人之仁，因义废食吗？嗯，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如果说道德没办法规范，我们的这个信仰。基督教你忘了规范的话，你就是要用重点嘛，来，那反而弄反向的九百多块可以不用关进去，反向操作的话，结果就是这样子啊，来，我们好人反而倒霉啊，老百姓活不下去啊。
OK，
就这样子。
所以你认为觉得说这个法律严格的话，可以产生吓阻作用是吗？
当然了、啊，马上的啊呀，小孩子没有学好，长大还是变大坏人。 那你就是必须要用好像教小孩子的方式啊，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你侵犯别人了 ，right？
那当然。
然后至于说物权，至于说物权所有权，那是最基本的。小孩子在学习，在家庭教育，对不对？在懂事的时候开始学习拥有权，那个都乱了。那你这个再不重新再回归，回归那个教导他什么是该你的，什么不该你的，不该你的你就要受处罚，这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OK， 我事情两面看，你知道吗？有些人认为觉得说，如果用很严格的刑罚，这些人以后就真的当坏人了，他就真的回不了头了。越严格的刑罚，这些人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啊，那我反正已经没有回头路的话，我只有更坏才能够有出路，你知道吗？这个在社会学里面，很多事情都是两面看，那就看你这把刀下去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成本，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哦，感谢你的分享。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Hello， 你在线上 ，Hello。电话没有接起来吗？好，来，我讲也差不多了哈，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加州啊要修改第47号提案的这个议题啊，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那么在今年年底11月的选票当中呢，我们加州要投一个票，这个呢就是上面写的就是减少游民还有滥毒偷窃的一个提案，叫 Homeless Drug Addiction and Theft Reduction Act。 那这个部分呢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要将现在目前为止的现行法律做一些调整，里面的三个重点就是任何人如果窃盗被捕三次，不管金额大小都会被视为重罪。那么另外呢就是加重毒贩，特别是这个芬太尼的毒贩的这个刑求，以及遏止毒贩泛滥还有游民的问题。如果任何人持有鸦片类啊，不是那种什么那种喝醉酒啊干嘛的，不是鸦片类的，就是 cocaine， 这种硬性毒品的人将会被强制的要求戒毒，而且如果你不做的话就是面临重罪的指控。所以这个是在今年年底我们在加州每一位选民，如果你治安想要这个调整一下的话，认为这些严刑峻法是我们社会需要的话，你就需要站出来去投票。这个是有关加州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加州是全美第一大州，如果我们做了，如果很好，搞不好它会推动到纽约或者其他州，因为我们这个全美第一大州，所以加州的这些做法它是有引领的一个作用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就请群燕跟大家来做个总结好吗？谢谢您，一分钟。
对，因为其实我想每个选民都知道，第一个你要登记选民，第二个这个所有的提案呢，事实上到11月的时候5号投票。更重要点是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是人民选择出来做签名请愿成立的公投，所以呢目前大概有60几万，可是你要真正达到通过这个法案，你只要一半的选民，加州有2200多万的选民，合格的选民，所以你要这样想，我们需要拿到1000多万的人支持这个所谓修改，所以这路还很漫长，但是一定要保持警觉性，就是等到选票出来的时候，我希望广瑜跟我还有机会再跟大家分析。很重要的是你自身的安全跟你自己对社区的看法。如果你不相信你的参议员、众议员帮助你制定的法案，那公投是你另外一个选项。所以参与投票，确保你赶快去登记做选民，所以你到时候才有机会投票。
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像有些人可能对于我们的政治人物不是很满意，我们有一个罢免的法律，
很难，因为罢免要 对罢免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一样的，比如他选了多少，你要收集到多少的签名，
非常困难，
大家有那种热情。那现在你有这个热情，60万的人希望能够改革47案法案，所以这个热情我要先看他过不过得了。如果这个都过不了，你要罢免就更难了。
对了，但是我的 意思说，投票它是唯一的武器，你知道吗？
如果对，参与是最重要的。
对，要不然的话，你只能看在他的头上，在台上一直在那边耍，你也没办法，你知道吗？
对，你不改变他也没有办法，但是一定要参与。我还是希望大家真的要鼓励。对，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群燕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
拜拜，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在这里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